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俗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人心向来都偏好对负面信息的关注，这虽然是出于人类有危险预警的生存本能，但过度偏好负面，往往就忽略了正面才是重点。就拿福音书中最后的晚餐来说吧，明明主耶稣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，犹大只是推动耶稣受难叙事的关键人物，但在现实中，人们常挂在嘴上提起的是卖主的犹大，坚信不疑地认定他就是叛徒的祖师爷，反而人更应该称颂纪念的人类救主耶稣基督，却很少被主动提及，甚至人还否认救主的存在，认为他是虚构的人物，至多把他当成是一位智慧的老师或可敬的圣人，完全不知最后的晚餐在说什么，能把犹大分析得头头是道，却不了解主耶稣是谁。当然，人都更容易在犹大的身上看到人性的弱点，比如贪婪、欺骗、妥协等等，而无法在耶稣完全的神性与完美的人性中看到自己。但这岂不是更应该叫人去关注、去研究他的根本原因吗？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呢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21章1到38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路加福音21章1到38节就讲述了耶稣对比财主和寡妇的奉献，并且预言圣殿被毁以及基督再来的预兆。同时呢，耶稣还讲了有关无花果树的比喻，并且劝告门徒要警醒。耶稣当时所在的是圣殿的妇女院，库房就设在这里。此处呢，一共有13个奉献箱，男人把他们的圣殿税呢，就投进7个箱子，那么其余的6个箱子就供人自由的奉献。耶稣看到一个穷寡妇的奉献，就借此教导门徒何为真正的奉献，并且通过这个教导来去警告众人，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假冒伪善。好，当时的耶路撒冷圣殿呢，是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故土之后，于主前516年所建成的，在主前20年至主后的64年期间就重修，啊，金碧辉煌，极尽华丽。但是在主后的70年，罗马人摧毁圣城之后，城内是没有完整的建筑存留，几乎成了废墟。 门徒不明白，也不知道耶稣有关圣殿将被毁的预言是什么意思，以及发生的具体时间。耶稣就提醒门徒要对天灾和逼迫有心理准备，主也保证会和门徒同在，并且保护他们，以便神的福音能够通过门徒给传扬出去。耶稣应许最后呢，会在全能和荣耀中回来拯救门徒。当我们盼望耶稣再来时，主对门徒的提醒和应许也同样是给我们的。耶稣预言，在将来的逼迫中，跟随主的信徒会被他们的亲朋好友给出卖。那么各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局面。但是即使信徒被人完全舍弃了，但是圣灵仍然是跟我们同在的，叫神的儿女感到实在的平安。耶稣他所预言的逼迫呢，不久便出现了。路加在《使徒行传》记载了很多信徒受逼迫的事情。保罗在监狱里头写信告诉信徒，他纵然受逼迫也感到很快乐，因为这能够帮助他更加认识基督，更晓得怎么样为教会来做基督的工。那么正如第二世纪末期的教父特土良他所说的，他说基督徒的血就是种子。初期教会呢，尽管受到严峻的逼迫，但却依然兴旺，依然增长。主耶稣通过无花果树的比喻呢，就教训大家要通过征兆来分辨神国的临近。同时呢，主也警告门徒要时常警醒，要耐心等候主再来。虽然耶稣说这些话以后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了，但是这些真理依然是不改变的。主将要再来，我们要警醒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来去迎接主的再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忠心地完成神的托付，不要让自己沉迷在吃喝玩乐，更不要被生活的忧虑所缠累所压伤。耶稣提醒门徒要为自己能够逃过逼迫而常常祷告祈求。过了几天，在路加福音的22章41到42节，主他自己便求神，如果是可能的话，不要叫他受十字架的苦。没有人是愿意受苦的，不过如果受苦能够叫神的国得以建立，跟随耶稣的信徒都愿意受苦。在受苦时呢，有两个奇妙的应许会帮助信徒。第一，就是正如马太福音的28章第20节所记载的，神会常与信徒同在。那么第二，根据启示录的21章1到4节经文的记载，神他会拯救信徒，他会赐给信徒永远的生命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到路加福音的22章的研读和分享了。那么现在犹大和祭司长就进行交易，要背叛耶稣了。路加福音22章1节经文记载，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。好，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，6个月之前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境内呢，主耶稣就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受死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要向耶路撒冷而去的。在登山变相和融入圣城的神迹之后，时间已经临近逾越节了。身为神的羔羊的主耶稣要去受死，要完成除去世人罪孽的使命了。好，路加福音的22章第2节经文记载，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，是因他们惧怕百姓。宗教领袖本来是可以立刻下手捉拿并且杀害耶稣的，但是他们却害怕群众。现在是逾越节，很多人从四面八方就来到耶路撒冷了。直到耶稣被捕之前，犹太百姓都坚信耶稣就是他们政治上的解放者。如果大祭司和文士在这个时候动手杀害耶稣，那么势必会引起群众的骚乱，而且呢，宗教领袖也不愿意在节期之间杀害耶稣，毕竟呢，这是有违律法规定的。好，路加福音的22章第3节经文记载，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，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。好，撒旦入了犹大的心，此处就表明引发耶稣的受难和受死的其实是撒旦的工作。 那么尽管这样，撒旦呢也是在神的允许之下他才能够活动。那么正如约伯记的1章6到12节所记载的，因此耶稣的十字架之死，那么最终还是出于神的旨意的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只是站在观众席上啊，听一听福音又不悔改，那么混在神的儿女中间，有一天撒旦会进入空房子里的。那么正像路加福音的11章24到26节经文所记载的，撒旦他会住到人的心里头去的。那么这就是发生在犹大身上的情形，因为他背叛了主耶稣。犹大他曾与耶稣有一段很亲密的相交，但后来他却背弃，却出卖了主耶稣。所有信徒和跟随基督的人都应当从犹大的悲剧中来引以为戒的。在今生今世，任何信徒对基督的爱都是有可能渐渐冷淡的，以至于被撒旦逐步的引诱而向世界妥协，甚至最终背弃主和神的圣道的。好，路加福音的22章4到5节经文记载，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，他们欢喜，就约定给他银子。你看，宗教领袖一直在找机会怎么样才可以捉拿主耶稣。那么现在耶稣的一个门徒来了，他说要背叛主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路加福音的22章第6节经文记载，他应允了，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。你看，宗教领袖的秘密计划是这样的，等到群众离开耶路撒冷之后再去动手，等到耶稣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再去捉拿他，那么这样群众就不会知道了。他们计划要偷偷的来去捉拿主耶稣，犹大就承诺提供最好的时机。那么事实上最恰当的时间一直没有出现，直到主耶稣让他们立刻采取行动。那么正如约翰福音所记载的那样，主耶稣在小楼上吃最后的晚餐时，给了犹大一点蘸过的饼，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犹大果真照办了。好，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正在预备最后一个逾越节。路加福音的22章7到13节经文记载，除酵节，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，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，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，好叫我们吃。他们问他说，要我们在哪里预备？耶稣说，你们进了城，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，对那家的主人说，夫子说客房在哪里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，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，你们就在那里预备。他们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。好，在这段经文里头呢，我们看不出有神迹。我们的主来耶路撒冷很多次了，他认识楼上房间的主人。我相信这位主人曾经对主耶稣说，当你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啊，欢迎你和门徒一起来。也许主已经安排好了要用他的房间，并且告诉他说这一次就要用了。路加福音的22章14节经文记载，时候到了，耶稣坐席，使徒也和他同坐。这是最后的晚餐，那么犹大呢，他也在场。好，路加福音的22章15到18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筵席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着筵席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。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，说，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，只等神的国来到。在逾越节呢，杯传来传去好几次，主耶稣应该也参与了杯的传递， 这是喜乐的杯。主耶稣他说，从今以后他不再吃这筵席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。他随即拿起饼和杯，表明他的死。在十字架上，兵丁给他醋喝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说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逾越节的晚餐就像要熄灭的火一样，渐渐暗淡了。主耶稣加上新火，就成了新的筵席，也就是圣餐。好，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，经文记载，又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，递给他们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”好，主耶稣用世上最脆弱的两样东西来象征他的身体和血。饼和酒是很容易坏的。主耶稣树立起纪念碑时，不是用铜或者是大理石来做的，而是用两种最脆弱、最容易坏的成分来做的。主耶稣宣布，饼代表他的身体，酒代表他的血。饼就代表主将要破碎的身体，但是没有一根骨头会被折断，那是一个要被打碎的身体，因为主耶稣他替我们成为罪身了。那么正像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二十一节保罗所说的那样，主耶稣他取了仆人的形状，他来到世上服侍人，并且为人的罪他就死在十字架上。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第十四节经文说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二节经文又说了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那么好几个世纪以来，逾越节的筵席一直等待着主的降临和主的代死。那么直到主在上十字架之前过了最后的逾越节，逾越节的筵席已经应验了。今天我们聚集在圣餐的桌子旁边，内心不断省察，我们在桌子边为的就是要纪念主，回顾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救恩，并且期待着主的再来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保罗说，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，看哪，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。背叛主的人就在门徒中间。有人就认为了，犹大在圣餐设立之前就离开了。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。路加他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去叙述的，而是按照叙述的必要性来去写整个事件的。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二十六到三十节说得很清楚，在逾越节期间，我们的主就拿着蘸了的饼就递给犹大，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，然后犹大就离开了。好，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，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他们就彼此对问，是哪一个要做这事？每一个门徒都有能力否认主、背叛主。如果你很诚实，你就知道你也可能背叛主。如果主耶稣没有用他的恩手扶持保守我们的话，我们可能在五分钟之后就会否认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他的手没有离开我们。所以呢，为你没有背叛神而去感恩吧。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，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？好，这些门徒知道自己的地位不高，但是呢，他们却有野心的想在神的国度里边做老大。很难想象，在主耶稣多次向门徒预言自己要上十字架受难后的关键时刻，这些人还在争论做老大。那 那么今天的教会里头也是同样，今天的圣徒和过去的使徒相比，没有好到哪里去。好，路加福音的22:25-27，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不可这样。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；为首领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，如同服侍人的。好，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了，他要采取低姿态。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，他在十字架上就代替了你我的位置。就像一个主人对他的仆人说，你坐着吃，我来服侍你。那么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时，所有的人本应该是成为主的仆人的，但是相反，主耶稣却服侍众人，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整桌的救恩的圣餐，邀请你我来去参加这个伟大的恩典的筵席。路加福音22:28，经文记载，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你看，主耶稣他很温柔地称赞门徒，主在世上受苦的时候，他们一直在身边。路加福音的22:29-30，经文记载，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好，门徒听说神的国要降临了，便立刻争论谁为大。主耶稣他以自己在世上的榜样，就劝导门徒为大的要去服侍人。主还应许将来在神的国里边和门徒坐席，又同坐宝座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然后呢，在地上门徒必须先学会谦卑的服侍人。我们相信使徒在天国中会有特别的地位的，他们把旧约和新约之间的鸿沟给连接起来了，他们从旧约走进新约，那么神会给他们重要的位置，不仅是在主的桌前吃喝罢了，还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那么这就是信徒的地位了。神的儿女有一个美好的远景，被赎的人会站在高位上来得奖赏。那么试问，你有没有努力呢？为的是将来在天堂上有一席之地。这不是说人可以靠着行为来得救，不是，救恩不是靠着行为可得的，但是你必须努力地争取在天堂有一席之地。靠着神的恩典，你能够上天堂，但是神会看你的表现来去决定你在天堂里的位置。你对善功有兴趣吗？你最好有。神审判我们是看我们怎么样去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的。当我们一得救，与其他信徒成为基督的身体时，主就把恩赐赐给我们了。恩赐呢有好多种。恩赐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主题。你知道地上的教会有一项恩赐是什么吗？有一个妇人，她名叫多加，她会做衣服，那么做衣服就是她的恩赐。他为没有衣服穿的寡妇来做衣服，那么神会根据你怎么样忠心地运用神所给你的恩赐来去奖赏你的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好，路加福音22:31-32，经文记载，主又说，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好，主耶稣他说了，有一天彼得会改变心智，他的信心会增长，那时彼得的内心会产生巨大的改变，他就能够兼顾他的弟兄了。主耶稣知道彼得会否认他，但是主耶稣他说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今天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代祷者，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失败和软弱。如果你是属主的，那么主也会为你代求，叫你不致失了信心。 你可能会让主失望，但是如果你是属主的，你就不至于失去信心。理由就是主耶稣已经为你代求了。你看主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呢？好，路加福音的22:33-34，经文记载，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”耶稣说：“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”好，在这段经文里头，主耶稣他就预告彼得将三次不认主耶稣。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，路加与其他福音书的作者不同，就附加了耶稣对彼得否认主之后的预言。耶稣就说了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彼得好像麦子，他的自恃是无用的糠秕。在马太福音的26:36-45，耶稣祷告时，彼得他沉沉入睡。在约翰福音18:10，耶稣被捕时，彼得他拔刀抵抗。在路加福音的22:54-60，耶稣受审时，彼得他远远跟着，而且还坐在敌人当中去旁观。后来呢，更是不认主，否定信仰。那么这一切都说明了，人单凭匹夫之勇是不能够跟随主的。彼得他饱经考验，在认识到靠着自己的能力没有用，并且谦卑下来之后，他才成为了合神心意的有用的器皿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当我们读懂最后的晚餐，是要我们牢记耶稣基督为罪人从死里复活，为要叫罪人因他得赦，因他得生。我们也就明白，教会的圣餐礼并不是一种宗教仪式，而是一次次的提醒，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，我们因着主耶稣已经与世界分别为圣，所以我们当注目基督，当以耶稣为中心而活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心用真。